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叶明道。今天我们查考的是犹大书的第十到十六节的经文，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翻开圣经，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查考了。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研读。
在昨天我们研读的犹大书里头呢，已经查考过了第一到第九节的经文了。这九节经文包括了三个大的段落的内容。那第一段是头两节的问安。第一段是问安，头两节。第二段是三到四节的经文，这是写信的目的。犹大劝勉信徒要竭力持守真道。那么第三段呢，那就是五到十六节的经文了，主题是提防假师傅啊。这个段落是比较长一点，那昨天我们只是读了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历史上啊离经背道者受审判的例子，以及假师傅的回榜。好，今天我们就集中来研读一下犹大书的十到十六节，主题是对假师傅的谴责。第十到十三节呢，是假师傅受刑罚的描述。十四到十六节呢，是末世审判的预言。好，我们来看看犹大书的十到十三节，圣经是这么写的：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些离经背道的假师傅肆无忌惮地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自称拥有神秘的知识，并且宣称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够了解的奥秘，目的就是要借此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威哦。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确实不能够了解神的本性，但是神按照他的恩惠，借着他的话语，更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呀。虽然靠我们有限的智慧并不能完全明白神，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去寻求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事情哦。我们一定要慎防那些自称找到一切答案，对自己不明白的事却不屑一顾的人呢。对于假师傅来说呢，他们最熟悉的事情呢，就是自己本性当中的各种情欲。他们像没有理智的畜类一样，只知道尽情地去满足他们的性欲，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败坏了自己，摧毁了自己。而犹大对他们做出了严厉的谴责。犹大这么说，他们有祸了。假师傅由于心理刚硬不肯悔改，最后只是为自己积蓄的愤怒，直到神震怒的日子来到。在第十一节呢，犹大提出三个任意妄为的人，分别是该隐、巴兰 和可拉。旧约详细的记载了这些事情啊，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吧。第一个是走了该隐的道路，走了该隐的道路。创世纪的第四章一到十六节那儿记载，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分别献上祭物给神。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献上的头生的羊羔，没有看上该隐所献的地里的出产。该隐最后由于嫉妒和仇恨而杀了自己的兄弟。那弟兄姊妹啊，该隐的道路基本上是拒绝接受以祭牲为血的救赎的方法，他希望透过人为的努力来讨好神，以为靠着人的努力啊就可以改善一切了。但是越是依靠人的努力，越憎恶恩典，最后的引致逼迫甚至是杀人了。这就是该隐的道路了。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巴兰的错谬。巴兰的事迹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2到24章里头的。巴兰他自称是神的先知，但是他却企图将服侍神的事情啊变成使个人得到益处甚至是发财的事情，甚至啊愿意为了牟利而出卖先知的恩赐。摩押王巴勒曾经5次啊用钱去收买他，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他也十分的愿意哦。不过神强行约制他，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最终啊却引诱了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行淫。这就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1到5节当中了。那其中这么说道，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犹大就指出了，假是不就像昔日的巴兰一样的，他们贬低真理，企图把神的家变作买卖的地方，目的是要增加他自己的收入啊。那弟兄姊妹啊，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头，或者在信徒当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犹大举出第三个例子，我们来看看，那是可拉党的灭亡了。有关可拉党的背叛，都详细的记载在民数记的16章里头。那当时可拉和大贪、亚比兰联合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的领袖，甚至啊意图闯进祭司的行列哦。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藐视耶和华神呐、啊。由于他们不顺从，结果他们脚下的地就裂开，把他们活活的吞下去了。神借着这件事情表明他的不喜欢。民数记的16章30节到32节就记载了摩西的话以及可拉党的结局。圣经这么说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刚才我们一口气就讲完了犹大书11节所举的3个例子了，分别是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和可拉的背叛。他们的故事都表明了骄傲、自私、嫉妒、 贪婪、权欲、漠视神的旨意的行为，都是假教师的写照，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悖逆。犹大就是借着三个例子来谴责假师傅，指出他们有祸了。在犹大书的十二节当中呢，他严重地指出，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那初期教会在守主的餐的时候呢，是在晚上进行的。信徒在领饼和杯的圣礼之前，他们都会先一起吃饭的。这一餐叫做爱筵，或者叫爱席，目的是让信徒有一起交通的时间，准备自己去领受圣餐咯。那今天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聚会之后呢，也会一起吃饭的，彼此交通交通啊，这也是爱筵嘛。但是有一些假师傅参加了这些爱筵，玷污了这一段的赞美主、信徒相交的时间呢。也有些教会把这一餐呢当作是狂欢暴食的机会。那例如在哥林多教会啊，有些人他们就醉酒，有些人就挨饿。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那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自私、暴食、贪婪、毫无秩序的行为啊，因为这些既破坏了合一，又使信徒的心转离了聚会的真正的目的。所以犹大就责备假师傅是礁石，只知道喂养自己，没有照顾羊群呢。在接着下来的经文里头啊，犹大用了四样大自然的现象来说明这些假师傅的结局。第一样就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弟兄姊妹啊，没有雨的云彩看上去，哎呀，好像是可以为枯干的大地带来滋润哦，但事实上啊，却被风飘荡着，只留下失望和沮丧啊。那第二样形容的就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了又死，连根被拔出来。这可能是一种很夸张的表达的手法呀，是指完完全全的死去，也有可能是指从树根到枝子都完全的枯干死掉了。假师傅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了，到主来的日子，他们要被连根的拔出来，没有留下残株可以在日后再次的生长了。那么第三样就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那这是形容假师傅不受约束，行事狂妄，以可耻为荣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第四样呢，就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什么是流荡的心呢？那是指宇宙间呢没有固定运行轨道的天体。那本来星星是可以帮助航海的人用来辨别方向的，但是他们不能够靠那些没有固定运行轨道的星星来辨认方向哦。这个形容啊何等的恰当啊，没有人能够从假师傅那儿得到属灵的指引的。他们可能会有光芒，但是这些光芒啊都是短暂的，出现一会儿就会消散在黑暗当中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犹大书的第十四到十六节了。这三节经文是末世审判的预言了。首先请弟兄姊妹听我把十四到十五节给您念出来。圣经这么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弟兄姊妹啊，你注意了啊，这两节经文引用了以诺一书，这是一本很著名的赐经啊。我们不知道犹大怎么会知道这个预言的，又为什么引用了以诺一书的这一节的话，但是我们相信神向犹大启示，使他写出了犹大书，圣灵同时也光照将这个预言启示出来了。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节。
以诺一书的预言一开始就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那这是第14节的经文。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大灾难时期之后重临地上消灭撒旦的时候啊，这个预言就会逐渐的实现。等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一切已经死的恶人都要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审判。在第15节呢，我们看到基督来到的时候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这里的众人是指什么人呢？15节下半节告诉我们，众人是指一切不敬虔的人，这是不包括真心悔改的信徒的。真心悔改的人因为相信并接受基督而可以免被定罪，就正如约翰福音的第5章24节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既然以人子的身份承受了所有的审判，就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啊，你注意啊，这是犹大书第15节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这里一连串的重复出现过3次，不敬虔，不敬虔，不敬虔。为什么？是为了强调第4节所说假师父受了咒诅的事实。第4节那儿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贾师父对主的话语，他讲了多少亵渎的话呀，更加显出他们的不敬虔来哦。神要证实他们一切的不敬虔，不只是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内疚，而是要实质地证明他们是有罪的，然后对他们进行审判。犹大书16节就更加详细地形容假师父们不敬虔的言行了。那圣经这么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那你注意了，私下议论指的是什么？指出了他们喜欢说长道短呐、啊，不喜欢谈论真理呀、啊。而常发怨言呢，这是对神的赐予经常的埋怨，没有因神的怜悯而表示感恩。当我们回头来看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就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啊， 曾经因为发怨言而被神惩罚，并且要在旷野漂流长达40年之久啊！等到不信的人死了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迦南这片流奶与蜜之地哟。贾师傅常发怨言，情况和以色列人很相似了。他们只知道找主的不是，同时批评神的子民在信仰上啊固步自封啦，在行为上啦古板拘谨啦，这些怨言其实就是不相信神的表现了。好了，除了私下议论常发怨言之外，贾师傅更加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沉溺在各种肉体的情欲之中，不遗余力的提倡性开放，甚至是同性恋。另外他们啊还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着便宜谄媚人。这些贾师傅以为自己的言论是正直的，想用什么呢，这种谬论来吸引其他的人。他们出人意表的支持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极端主张，好使自己成为领人啊注意的人物。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明目张胆的毫无顾忌的否定一些基本的信仰道理啊，比如传讲神已经死亡的言论等等啦。与此同时，他们精于谄媚之道，吸引到一群跟随者，因而得到一笔可观的钱财收入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完了贾师傅的言行，那么你想想啊，你觉得是不是今天今世上的写照就正像圣经当日所写的那样的呢？这是盼望我们从研读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啊得到亮光，懂得分辨谁是假师父，同时啊也保守我们在真道上去持守，行在神的话语之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好，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讲完了提防假师父的段落了，那经文就是5到16节。我们温习一下好不好，这个段落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5到7节，第一部分是5到7节，这是历史上被盗者受审判的例子，包括了出埃及的百姓、不守本位的天使、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人。那么第二部分呢，是由8到9节讲到贾师傅的毁谤。第三部分是第10节到13节，10到13节，这是贾师傅受刑罚的描述。第四部分，那就是14到16节，讲到末世审判的预言。14到16节是讲到末世审判的预言。好了，下次呢，我们就该讲到犹大书的最后一讲，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剩下来的17到25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预先看一看，下次我们一起来研读。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亿万人中拣选我们，把我们带到你面前，使我们不知沉沦。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把独生子赐给我们，钉十字架为了救我们，我们怎能不感恩。我要走进你圣殿，我要敬拜赞美神，是复活独一真神。 是我的神，亿万人中拣选我们，把我们带到你面前，使我们不知沉沦。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把独生子赐给我们，钉十字架为了救我们，我们怎能不感恩。我要走进你圣殿，我要敬拜赞美神，
今天的节目时间真的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liangyou.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长存。